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啊，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里，我们一块来学习一门新的课程，解经与研经。那么事实上呢，解经研经啊，过去我们也曾经播放过，由不同的老师来上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制作单位决定把这个课程重新做一点编排，那么由林成呢这一次主要来负责这门课程的教导。那么为着这样的机会呢，我也在神面前献上感恩，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呢在侍奉里面一个很深的负担，特别是能够在圣经神的话语上我们好好的扎根，好好的学习。那么解经研经这门课程，这一次我们预计呢要用24堂课的时间呢来一块来学习。那么我们会从圣经解经的历史、圣经的一些比喻、预言、圣经的解释、基本的研经等等，从不同的层面呢我们要一块来学习解经研经的重要。那么解经研经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过去我们也都类似听过也上过这些课程。为什么我们要看重这门课程呢？因为圣经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那么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有责任好好的能够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那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相信这节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一定都非常的熟悉。那问题是什么是正义呢？这个正义原来是指的一个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学习这门课程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按着正确的方法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也相信过去有许多主所重用的仆人，他们有个人很好的领受属灵的亮光啊，生命的经历，他们对神的话语都有很好的诠释。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解经研经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这是一门科目，所以这个课程是帮助我们呢能够有效的正确的来解释圣经。所以这门课程弟兄姐妹盼望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林成也希望你一边听呢尽量能够记笔记，同时呢我也预备了课程讲义资料来帮助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是光听一些方法、听一些原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主呢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我们能够一起来研读神的话。好像先知耶利米那里所说的，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言语在我的腹中变为甘甜。也盼望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呢在我们的里面成为甘甜啊，成为一个喜乐的泉源，让我们的生命呢也能够因着神的话语得着最好的喂养，是不是？我想这是我们学习这门课程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林成当然也盼望弟兄姐妹呢，如果在学习上你有任何的需要、任何的困难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和我们分享的。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第一堂课，我们谈解经研经的重要。那么这个课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我要先强调， 就是盼望我们透过学习解经研经这个课程以后呢，弟兄姐妹，我们至少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来认识圣经，那么进而呢，我们能够有果效的正确的来解释圣经。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每一门科目呢，我们都有一个目标，所以解经研经这个课程一样，我们凌晨也盼望当我们上完这门科目以后呢，我们至少啊要能够达到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能够找到一些很好的学习研经的方法，那么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进而呢，不单单是学习到好的方法，更帮助我们呢更有果效的来解释神的话，我们不会谬讲神的话，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节经文呢，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呢第一堂课我们谈解经研经啊，我们开始以先呢，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一门课程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解经研经的课程？那为什么解释圣经是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今天很多人呢，都认为自己有一套解经的方法。那比方有的人呢，他比较强调字义解经，哈，要强调这个字的意思。但是有人说，这个字句是叫人死啊，经义才是叫人活。所以也有的人呢，就会强调灵义解经。哇，这个灵异解经呢，可以天马行空的，可以就着自己的感动，就着自己的领受呢，来解释圣经。但是灵异解经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这个我们会在课程里以后会来介绍，谈到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花一点时间来谈灵异解经方面的问题。那么也有人呢，就说，哎呀，我们解经要看重圣经的这个亮光。啊，什么叫亮光呢？就是祷告来祷告去，有的时候灵光一闪，哎呀，寻求这种特殊的亮光。那么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我想我们都有一个企图，就是我们企图找出啊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理。啊，其实圣经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客观的真理，圣经只有一本。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圣经不同的译本，不同的翻译啊，但是呢原则上我们知道圣经只有一本圣经，那么也是神所默示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既然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是不是可以允许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任意发挥，甚至来曲解呢？当然我相信多数人，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多数人不会是故意要曲解圣经。当然今天很多的异端邪说呢，他们也解释圣经，但是他们为着达到某一些的目的，为着来支持他们所谓错误的教义呢，他们必须来曲解圣经。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个前提啊，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课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刚才我说的，就是帮助我们呢学习有效而且呢是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这也是刚才我一开始在课程里面所强调，这是我们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哈，就是帮助我们学习有效而且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那么建立一套合乎圣经的解释圣经的一个架构。就好像呢一栋房子最重要的呢是一个它的根基，如果根基打不稳，那么这个房子摇摇欲坠是非常危险的。那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除了这节以外呢，我要和弟兄姐妹再看一节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好，请你翻开圣经，我来读。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的经文呢、啊。另外，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那么另外一个更浅白的翻译就是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想正确的讲解，就必须得下功夫，好好的研究圣经，找到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那么这也是我们学习解经研经啊，这个重要的地方之所在。那么这门课呢，也是盼望我们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块儿学习呢，能够正确理解圣经，进一步呢，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因为错误的理解，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如果错误的理解一定是带来一个错误的解释，而错误的解释呢，很自然就会带出一个错误的应用。所以彼得呢，在彼得后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也提醒我们，就是在当时是有一些假师父呢，他们用私意，他们来曲解圣经。所以彼得呢，就提醒我们呢，没有人可以照自己的想象来制造这些预言。这个预言呢，圣经说，经上的预言呢，怎么说呢？是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也就是说预言乃是从圣灵的光照而来，并且有圣灵的帮助引导才能够明白和解释的。所以这里也提到说，是人被神感动说出来的话。好，这个说出原来的意思也是有传达的意思。换句话说，在传达的这个过程中间，也是需要有对圣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确定的就是圣经它的准确性，圣经的无误，还有呢，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权威。所以今天第一堂课呢，我们要先谈一下这个研经的重要，以后呢，我们要接着开始谈一下，我们先认识圣经这本书它的权威性。好，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节经文呢、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再读一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本身呢，就已经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它的信息啊，是直接从神来的。弟兄姐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的信息是直接从神来的。今天有很多的学说啊，都在挑战圣经的权威。那今天有很多所谓新派的神学家，特别是在西方有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所说的这个灵感只不过是圣灵使用某一些的经文向个别的基督徒启示一种内在的亮光，这是他们对灵感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圣灵只是使用某一些的经文向一些个别的基督徒启示的一种内在亮光。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个灵感只是一种所谓的经验主义。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关于圣经的权威啊，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更多的挑战，各家的说法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分辨，怎么样来理解呢？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有了基本的认识以后呢，我们才可能啊，能够正确的来理解圣经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音乐过后，我们接着继续来分享。 经研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一次开设这门课程主要的目的，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那么既然要按着正义，当然我们就必须有好的方法来理解圣经，正确的认识神的话。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呢，在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人对圣经提出很多的问题，提出很多的挑战。那么我们第一堂课今天要谈的就是关于圣经的权威呢，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各家的说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这些认识可以装备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怎么样来回答。那所以各家的说法呢，我们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首先呢，我们来看罗马天主教他们对圣经的一些看法。天主教呢，基本上他们采取的似乎是和正统派的立场十分类似的。比方他们认为神的话是绝对的法则，所以他们呢也排除了一切私人的解释，它是直接由神默示的，所以这是他们的观点。他们排除一切私人的解释，而且呢是直接由神默示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够解释圣经，也就是说谁有资格，谁有那个绝对的权柄来解释圣经呢？所以在天主教他们的看法认为，圣经的解释啊，不是圣经本身的解释，而是需要圣经以外的权威去决定它的正确的意义。那么从使徒、早期的教父到今天解释圣经的这个权利呢，就操在教会的手中。那么这是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们认为圣经本身的解释是不够的，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外面的权威呢，来界定、来解释圣经的正确意义，由他们来确定圣经的正确意义。那么当然，使徒时代开始，我们了解使徒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一定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早期的教父到今天解释圣经的权利呢，就落在教会的手中。那么这样的观点有没有问题呢？弟兄姐妹，你想一想。那这里有一个错误是什么？不错，圣经是基本的权威，但是和这种权威并重的是一个解释的权威。你注意没有，这里有两个权威了，一个是圣经的权威，一个是解释的权威。换句话说，他们不容许人以私下领悟的经义来作为信仰生活的准则。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只有教会对圣经任何的解释呢，变成绝对的权威。只有教会对圣经任何的解释反而变成了权威，而这种权威呢，就变成一套他们所谓的信仰法则。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些法则就不是圣经的本身了。所以甚至进一步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甚至说圣经本身并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写下来以前呢，就有一些所谓使徒的口传的话，教父的口传，这些口传和今天文字写下来的圣经神的话是平等的。那么有直接使徒留下来的遗传，那么这些等等呢，都是和圣经平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这么一来，圣经的权威啊，就根本其实已经是被推翻了。所以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他们会强调除了圣经以外啊，他们还有另外所谓的权威。那么弟兄姐妹，这是天主教里面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来呢？一方面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了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圣经的权威那个定义是什么意思。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谈到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另外呢，今天有很多所谓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 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有所谓的理性主义，他们强调是人的理性，认为呢，圣经有些地方是根本背乎理性的，所以呢，不值得一顾啊。所以他们用人的理性呢，来解释、来判断圣经。他们认为圣经必须按照理性去解释，不能够当作神的话语来解释。你再注意哈，他们认为圣经必须按照人的理性去解释，不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解释。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站在神启示的话语的角度来看待圣经了。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理性主义，也有所谓的经验主义或者历史主义，他们按照历史的观察的方法去研究圣经，还有呢所谓的情感的敬虔主义。那么举例来说，有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士莱马赫。那么他是用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去解释圣经，当然他也激烈地反对神迹的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这和他的理性不符合，通不过人的理性。所以他认为啊，相信神迹呢，就等于否定了万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成就的一个说法。所以他认为呢，超自然的说法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普遍的感觉，也是一种绝对依靠的感觉。那么这个是强调人的经验。当然信仰里面有没有经验呢？当然有经验。比方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信仰里面有经历。但是他所提出这些挑战包含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是在拒绝一位超自然的神。圣经，换句话说，这个圣经神启示的话语呢，就必须按照他们的经验和理性去解释。那么这么一来呢，只要是经验通不过的，理性通不过的，那么这个圣经的话语，所谓圣经的权威呢，就被打了折扣。所以这也是今天普遍，事实上这个影响从16、17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换汤不换药啊。人对圣经的解释逃脱不出这几种的框框里面，甚至当然他们就把圣经，不是把圣经当成神的话去解释。其实呢，这些所谓的刚才我说的这些自由主义啊、人文主义啊、这些经验主义等等啊，这些所谓的以人为出发点的观点呢，人的经验理性来解释圣经，他们的问题呢可以归纳成三方面。第一，他们拒绝了一位超越的神，他们拒绝一位超越的神和这位神的超自然的行动和作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他们呢基本上是对正统圣经的权威提出挑战，他们以人本的思想去合理化的了解还有解释圣经，也就是说圣经中间不合理的、不能够通过人理性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他们就认为这个不是神的话。还有个人的主观主义和正统的关于神的客观的真理是互相违背，所以他们就否定圣经外在的权威，他们反而呢是以个人的思想和经验作为权威。当然个人的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刚才我说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是不是？但是这个经验是不是代表一切呢？事实上圣经有很多客观的真理是被记载下来，是需要我们信，用信心来信服、来顺服的。那么这些方面呢，其实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思考。另外就是有所谓的新正统派，那新正统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巴特。他的论点呢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呢就是关于圣经启示的形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圣经的内容。圣经启示的形式，圣经的内容。圣经启示的形式呢，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一本书， 外表看起来呢和别的书籍一样。那他不注重圣经本身客观真理的事实，所以在他的观点里面认为啊，圣经本身并不是向人传达真理。那你注意，他没有反对圣经是神的启示，但是呢，这是一种恩典的经验，所以他认为啊，这是一种恩典的经验。他没有抛弃神客观的话语，但是呢，他趋向一种趋势，就是他贬低了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变成什么呢？圣经只是一本人的不完全的一个著作。所以认为呢，它不是为了启示的目的。所以今天近代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多多少少其实都受到这个巴特的影响。那么关于这些论点呢，我想我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会继续来谈。那么今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啊，今天我们谈到第一堂课，我们谈到解经研经的一个重要性是什么。我们提到了我们必须有好的方法，按着正义正确的解释圣经。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够再依靠所谓的灵感，不能再依靠所谓的灵光一闪啊，不能再依靠所谓的灵异来任意的曲解圣经。因为如果错误的曲解，错误的解释，很自然就带来错误的应用，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强调，圣经是有权威性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也强调了，在教会历史以来对解经研经里面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都是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有所认识，知己知彼啊，我们才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一个确信，是不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解经研经第一堂课程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那么还是提醒您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林程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写信和我一起分享交流。和你分享一首诗歌《迎向未来》。